到孩子的与众不同。
与特教孩子的家长同行，
让我们学会坚强，不争扬。
特别爱陪伴你，
这是力量。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空中辅导。在这个特辑特别爱陪伴你，已经不知不觉来到第六集了。在上一集我们认识了专注力不足跟过动症的特征、文化以及一些强健的训练方法。今天我们会探讨另外一种常见的学习问题，就是失读症，也称为阅读障碍，是一种影响快速阅读和回忆口语能力建立的症状来的。那么我们来定义一下什么是阅读障碍吧。国际阅读障碍协会将阅读障碍定义为一种具有神经生物学成因的学习障碍，它的特点是难以掌握阅读技巧，因而严重影响了学童的学习能力。比如他们是难以准确或是流畅的识别单词、拼写跟解码的能力很差，这些困难通常是由于语言的语音成分的缺陷造成的。问题的出现呢，不是与认知能力上的障碍跟课堂教学的有效性相关，而是与学童的神经生物背景、脑部的操作有关系的。其次，因为学童在先天的阅读、理解、拼写能力出现了困难，对于建立阅读、理解上的经验基础比较弱，反映症状的出现是对于词汇建立和背景知识的增长上造成了困难。阅读障碍的分类方法呢，会因应着地区、国家跟语言有分别的。以下让我们来介绍两种不同的分类方法。以语言为主的分类，我们可以这样分的，譬如是英语的话，它就叫做表音文字失读症。这种的失读症呢，也分为三种类型。第一，叫做表层失读症，患者可以按照语音学的发音来读这个词语，可是却不能阅读不规则拼写的词语。第二种叫做拼音性的失读症，患者可以阅读曾经认识的词语，可是却不能阅读不熟悉的词语，或者呢，无法通过语言学发音的词语。第三种叫做直接性的失读症，患者因为脑部损伤导致无法理解这个词语，却可以通过大声朗读把音说出来。至于在中文上的失读症，我们就叫做译音文字的失读症，这也有两种分类。第一种我们叫做构字的困难，患者能够辨认和书写一个字的各组成部分，可是呢，却很难组合它们，以至于在构造这个字上面呢，就会左右上下颠倒，或者呢，在认识这个字的时候会很吃力、很困难。第二种类呢，叫做视知觉干扰，患者是难以只看一个方块的字，他往往很容易把字边、形状、周边混合来看，以至于图像辨认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混乱。此外，在阅读边章的时候，很容易弄不清楚阅读的行距，它会出现跳行、重复、迷失在行距间的问题。因此，当字体太小了，行距太狭窄的时候，阅读呢就会加倍的困难。 关于阅读障碍的四种类型包括了语音阅读障碍、表面阅读障碍、快速命名障碍和双重缺陷阅读障碍。语音阅读障碍是什么呢？它也称为发音障碍或者是听觉障碍。患有这一种阅读障碍的人，难以处理单字母跟音节的发音，并且无法将它们跟书面形式相匹配的。而表面阅读障碍，也就是我们一般称为阅读障碍或者叫视觉阅读障碍，这种类型的障碍的特点呢，就是字形视觉分析能力呢有困难，患者难以识别整个单词，这可能是由于视觉问题或者大脑视觉处理困难造成的。由于认字有困难，这些人可能很难学习和记住这个单词的。常见的例子呢，是将有同音形状的字他们会搞混乱了，譬如是篮球的篮跟蓝色的蓝，空闲跟空间他们会搞混乱了，或者难以分辨英文的牧师 pastor 还有意大利粉 pastor、 米饭 rice 和老鼠Mike 的同音异字。第三种，快速命名缺陷，它的意思呢，就是很难很快的自动的命名字母、数字、颜色或物体，处理命名的速度很低，并且呢需要时间来命名它们，在练读名词简缩上呢，就会出现速度过慢的问题。至于双重缺陷阅读障碍，这些患者在语音过程和命名速度上呢，都表现出缺陷，大多数最弱的读者就属于这一类了。那么我们一同的以流行病学的角度来认识一下阅读障碍是什么吧。阅读障碍就是在阅读、写作跟拼写困难最常见的原因。阅读障碍呢，对男性跟女性的影响几乎是相同的，对来自不同种族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的影响也几乎是相同。根据国际阅读障碍协会他们的统计说，15%-20%的人口存在语言学习障碍，而中国香港研究局资助的研究新领域指出，香港的儿童大概有7%-9%患有发展性的阅读障碍，而全球比例呢就高达17%。香港研究新领域也指出，中文与西方书面语言，譬如是英语，这两大文化体系当中，阅读障碍可能涉及两种不同的脑部发育失调。换而言之呢，这是涉及脑部不同区域的功能失调的问题。正常华人学童的左脑额中回区的活动跟灰质体积比较中文阅读障碍患者强烈跟巨大，使用以字母为基础的拼音语言的阅读障碍患者，他的左脑后部颞顶区跟颞枕区的灰质体积比正常人是小的，而这两个脑区阅读时的活动呢，也是比正常人弱的。根据在一个国内的网站显示，阅读障碍跟过动症的症状重合度非常高，在阅读障碍的人当中，有30%同时是患有专注力失调跟过动症，在专注力失调跟过动症的患者当中呢，有50%的人是患有阅读障碍的。
爱心、忍耐、包容、接纳，只要每方面多加一点点， 就是送给独特孩子的一份珍贵的礼物。
特别爱陪伴你。
有研究指出，阅读障碍的成因可能是脑部听觉跟言语中枢的连结受损有关系的，但是确切成因现在还没完全被确定清楚。在解剖学跟脑成像研究里面显示，阅读障碍患者大脑的发育在功能操作上存在着差异。在学习阅读的时候，脑部会建立书写符号与对应发音的连结，而阅读障碍者由于脑部的传递功能出现异常，而无法顺利的辨识或是运用发音。外国和华人群体的研究都显示了阅读障碍者与非阅读障碍者的大脑活动差异。这个脑部的功能差异呢，足以说明阅读障碍的患者在处理文字、语音上的解码能力不足。现在普遍认为阅读障碍是在有很强的遗传性，在家族历史当中经常会出现有关的诊断历史的。它并不是由不良养育、缺乏资源或是孩子懒惰、缺乏智力或是学习欲望造成的。那么阅读障碍患者的症状有哪些呢？我们以下就一同的来看一看。如果在上学之前你看到幼儿有这一些的迹象，就有可能是患上了阅读障碍了。比如他们说话比较晚，学习新的单词比较慢，构成单词的问题，比如他会颠倒单词中的发音，或是把听起来很类似的单词给搞混乱了。在记忆或是命名字母、数字跟颜色上出现了问题，又或者难以学习儿歌，或是玩一些押韵的游戏。如果呢，到孩子在上学之后，这些学龄儿童你看到他有以下的这些症状呢，这个阅读障碍呢就更加的明显了。譬如是他们的阅读远低于同年龄的预期水平，在处理跟理解所听到的内容上出现了问题，他们难以找到正确的词或形成表达回答，他们在记忆事物的顺序上面有问题，他们很难分辨字母跟单词的异同，他们无法读出不熟悉的单词的发音，他们在拼写上有困难，他们需要花异常长的时间完成关于阅读或是写作的任务，而他们对于阅读的活动通常都会做逃避的态度的。至于呢，到了青少年或是成年人，他们的阅读障碍症状跟儿童期呢是非常的类似的。譬如在阅读上他们遇上了困难，包括大声的朗读，对于阅读跟写作上他们觉得很吃力也很慢，在拼写上呢有问题，也一般呢会逃避关于阅读的活动，在名字或单词的发音上有错误，或找单词上有问题，他们需要花异常长的时间完成涉及阅读或是写作的任务，他们很难总结故事，在学习外语上有困难，在做数学应用题上呢也会有困难的。在治疗方向跟原则上又有哪些呢？阅读障碍并不能以药物进行根治的，由于这是一种发展的障碍，如果以教育的方向介入， 有帮助患者建立有效的学习跟阅读的方法。患有阅读障碍的儿童可以参与训练专家协助设计的阅读学习技巧的训练。因此呢，如果学校有心理学家的专门人员，就可以针对学童的阅读障碍状况开展个别的教育计划。现在在香港或是国外，普遍采取两个方向的介入。第一，教学支援跟调师，放慢课程的速度，调教功课的要求，延长考试的时间，都是有关的措施。第二，针对症状的训练，我们参考了一些专家的建议作为今天的分享。第一，专家建议以语音缺陷假说为基础的介入。在音形混乱上呢，如果他们分不清楚声音比较类似的字，会读错字，认错字音的话，训练方法呢，就是可以增加他们听的训练，譬如是伴读、故事聆听、听一些短的文章、朗读跟拼音训练。如果他们是分不清楚一些比较类似的字，譬如他们在背默的时候呢，会认错字，默错字形，把田地的田、理由的由、申请的申这些字形搞混乱。那么在训练上，我们可以这样做，可以在一张纸上用颜色笔勾画字的线条，用这些颜色笔金粉凸显这些结构，又或者呢，可以用贴纸增加视觉的刺激，引发学习跟记忆的能力。另外，您可以和孩子进行默写的训练啊，譬如一个字的部首字形结构训练，我们可以利用一些字卡拆字等等来训练的。而在读的训练方面呢，就可以用慢读或是朗读这些方法，方便记忆跟辨认。第二，专家建议以视觉感知比较弱为基础的介入。有一些阅读障碍的学童，他在视觉的感知能力上是很弱的，不能将视觉看到的资讯进行拼合思考跟理解。比如他们呢，对于看图猜物件的游戏是有困难的。那么我们可以增加眼球扫描跟视觉追踪能力的一些活动给他们，帮助他们改善视觉的追踪。平日家长呢，可以跟这些孩子多玩一些抛物的游戏，眼球活动追踪物件，写八字游戏，蓝色胶片阅读，迷宫游戏，找不同的这些游戏，可以帮助他们训练眼睛的追视能力。关于孩子在空间及上下左右概念混乱的问题上，这里呢会发现他们在写字的时候呢，会出现字体倒转，阅读小型字体的时候有困难，快书阅读会形象重叠，而且也会出现写字空间感上会很差的情况的。家长可以透过空间图形的训练、猜字、认部位训练等等，提升孩子的视觉空间感。如果需要提升他们阅读速度的技巧，家长呢可以运用手指指引的技巧、眼睛扫描的技巧、找寻主词的技巧、发声阅读的技巧、文字幻象的技巧、脑图组织的技巧，还有对角阅读、慢读，帮助孩子建立他们的阅读速度的。第三，专家建议提升阅读能力的介入。在引发孩子建立阅读动机上，我们可以提升他们的阅读趣味，我们就可以用伴读、听故事阅读，进行阅读游戏、阅读比赛，阅读的时候结合话剧、布偶等等， 又或者呢，我们使用六合法，就是合人 who， 合时 when， 合事 what， 合地 where， 为何 why， 还有如何 how， 这样的思考结构帮助他们理解所阅读的篇章的。在这呢，我想到一位朋友，长大之后表示他童年的时候啊，每一次打开书本就会觉得书本中的字啊会跳动的，而且看见文字他就会头晕。又有一次在等看医生的时候，有一位太太破口大骂自己的女儿，因为这位女儿把字写得上下反转了，左右又对调了，而且她在默书的时候回到学校就忘记所有的这个字了。当时我就告诉这位太太，孩子可能是有阅读上的障碍了，需要提早的协助，请他向社工求助，了解怎么帮助这个小孩，不要只怪责这个孩子，影响了他的自尊跟自信的发展。现在看来呀，我的朋友也有可能是有一部分阅读障碍的问题的，而且我们身边的人或多或少呢，都会有某一些的学习障碍的。如果我们不用标签、轻看的角度来理解，我们就会发现身边有不少人或是我们的孩子需要我们在旁边协助他。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辨别孩子的需要吧。我们都知道主的工作呢是永不止息的，今天我们邀请了另外一位同路人跟我们分享他的个人见证，他会分享孩子的状况、个人的心路历程和心得，到底他是如何以基督的爱跨过重重的障碍帮助孩子成长的呢？我们现在就来先听歌曲，回来一同留心聆听他的见证，盼望他的经历能够成为大家在心灵上、灵性上的补给品吧。
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是神话，是真是情的苦楚要深究，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哦，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
用心感受，
用爱回应。
偷看天空最美丽的闪亮的星星，指引着我。
空中辅导与你一起拉近与特殊教育需要孩子的距离。
特别爱陪伴你，家长见证。
有我陪伴你百年没关系。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非常的高兴呢，我们又邀请了另外一位来宾跟我们来分享他的见证。这位姊妹啊，我跟他聊天的时候觉得他非常的温柔还有很喜乐，我们每一集呢都会邀请一位家长跟我们分享他的小孩跟他的互动，还有呢就是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一些奇妙的作为，特别是关于他们在这个特殊教育上的一些困难。今天我们邀请到小敏姊妹，你好，小敏。
你好，佳颖老师，大家好。
小敏呢？我知道呢，您的孩子啊，她是位女儿，然后呢，她是有关于读写障碍上的一些问题的。那这个读写障碍呢，您是什么时候发现您的孩子有这个需要啊？
就是在他读幼儿园二年级，就是我们所说的 K2 的时候，他们会写字，每一次回家，然后我教他写字，我就发现五分钟以后他就忘记了这个字，我就觉得好好奇，为什么这么快就忘记呢？然后还有生活上，譬如我叫他指着一个红色，我请问他这个什么颜色，他就读不上来，但是他是学画画的，我就觉得好奇怪，就问他画画的老师，他是不是眼睛看颜色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会不会认不得颜色呢？老师说没有啊，他没有这个问题啊，要是我叫他拿绿色给我，他会拿绿色的，什么颜色他也可能够拿出来的。我就觉得很慢的，就心里为什么呢？回家的时候我也试了老师的方法，就是燕燕你可以给我红色吗，他就能给我， 但是他就是读不出这个颜色的名字名称。后来我就去了这个政府的儿童发展中心做了一个评估，就是他们说他是读写障碍的，我就心里很惊奇，因为我没有想到他是这个问题。因为我女儿是一个领养的，我就觉得会不会是发展就慢了一点，
对对，
因为可能就头半年的时候没有什么互动，我就以为是发展慢了，但是他告诉我是读写障碍的时候，我没有什么这方面的资料，我就问这个医生，我就说有什么我可以帮他的，也是不需要吃药，需不需要再回来见你呢？他说不用了，这个是没办法医治的。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我忍不住，我就对着医生我哭了，我就心里很难过，而且看到好像很绝望，因为他说好像喷了一个死盐，
死刑
一样，就是没得救了。当时我感觉就很难受。然后呢，我用了一段时间消化一下，往下面看一些资料。然后我就寻找不同的方式去帮助我的女儿，认这个每个字有个结构。譬如说树木的树就是左中右，有一些字是向中下，还有我女儿是姓周的，他们说这个是半包围，还有一些字譬如中国的国就是全包围的字体，我让他有一些基本的概念。但是上到小学的时候了，就发现真的很困难，很困难。
对，因为他认字的很需要时间，虽然小敏说你很快就找方法想要帮助小孩去认字，
对，
但是你还是花很多时间，
对，
坐在他旁边，每一次做功课的时候就要跟他解释呀。其实读写障碍呢，它最主要影响到孩子日常的生活呢，是哪一方面呢？是学习吗？
学习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了，当然，因为小学嘛，
对，
小学有很多有默书，一时间好像掉了一个大海里面一样，你要认很多的不同的字，对我的孩子来说是特别的困难。我们每一次的考试，每一次的默书，我们从来没有可假的，
没有及格的，及
格。
对，
幼儿园的时候我知道他是读写的，我就调整我自己的期望，因为他哥哥读书成绩还好的，我就调制就是你刚得标就可以了，就我们再来说就是60分就可以了，我以为自己已经调整了，但是不到两三个星期我就发现原来离这个60分这个得标差得很远很远。然后呢，我自己不断地调整我自己，还想一些方法去帮助他，就是图解的这个字啦，还有做一个故事，自己创作
这个故事啊，
对，创作一个故事，譬如这个口渴这个渴字是很难的，因为很多笔画，我就用一个故事，就是用右手面下面是一个日嘛，日期的是，我就说下面有个日，就是太阳也是个日嘛，
对，
日，然后呢有一个盖子，有个亭，小亭，有人坐在一个座椅上面，
是
因为下面太阳太大了，他就感受到很想喝水，所以左手面呢就有一个水字部，
对，
我就帮他解释这个客字就是一个故事嘛，所以他每一次他就容易，当然不是一次能够认的，可能要几十次，可能要20-30次，他才能够认的这个字，但是我觉得他每一次能够认的一个字，我心里也感到非常的开心，不是因为我成功，而是因为我帮助他多认了一个字，
是
很不容易的，每一次他就有时悠悠地问我，妈妈，我已经有温习了，我有读书了，我有用功了，为什么我还是怎么低分？他感到不开心，然后我就鼓励他，我说不是跟别人比较，你在妈妈心里面已经很棒，因为你很努力。 我们跟我们昨天的自己、上星期的自己去比较，他一次默书他25分、嗯、下一次他26分，我说哇，你多了一分，不是代表你的分数，就是代表你多了认识一些字。
嗯，
我们要好好庆祝一下这一个一分的进步，我们要吃一个你喜爱的
大餐。
对对、哦、就这样鼓励他。
对，
当然他也有他的困难了，
没有人能够明白他心中的感觉，也许生命无法抵达终点，也要用力的奔跑
听小敏讲的过程，我们好像觉得诶，你的心情调整得很快，但是其实那个是很漫长的过程，对吧？当你遇到灰心的时候，哎呀，这个字又要解读这么多次，他又忘记了，然后又重来重来重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怎么克服那个灰心呢？觉得辛苦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刚才说我就调整我自己去60分、嗯、但后来就发现他距离这个60分还是很远的。我以为我自己真心接纳他。
接纳他。
接纳他。嗯、但是后来我发现我的不开心，我的白头发、
嗯、
我就发现我自己可能没调整得好。
嗯、
有一天当我为我的孩子祷告的时候，神就提醒我，你是否真心的接纳他呢、
嗯、
哇，这一个问的我好像给神刮了一巴、
嗯、
我心里真心的去反省自己啊，到底我有没有真心的接纳他。我发现我到快2年级就是学期尾的时候、嗯、差不多2年时间我在调整我自己，因为神提醒我的时候，我再一次我去肯定我是真心接纳他的。
嗯，
所以在我困难不开心失望的时候呢，如果没有这个，就是我不是基督徒，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走过去。每一次的祷告，每一次神的一个提醒，每一首个诗歌都是给我的一个力量。
嗯，小敏您是什么时候信主啊？
我26岁，就是我毕业出来工作了几年之后我就信主。
嗯，但是你信的时候就已经哎很确定啊，您的信心已经很大了，还是你经过了一些好像比如是女儿的事啊，这个事情对你有没有一个很大的信心的跳跃呀、啊？
我反而就是我初信的时候呢、嗯、可能因为工作了嘛，
嗯，
我感觉自己还是一个比较骄傲的人、
哦、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努力而且读书还不错的、
嗯、
初信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自己是我信了就好了、
嗯、
然后呢，在我结婚然后我生孩子里面，我经过了失去了孩子、
哦、
有好几次、
嗯、
就是我在这个经历里面，我就深深觉得生命这回事不是你做什么、
嗯，
不是你努力就有，生命的主权就在这神里面。
对，
我慢慢就学习谦卑下来，
谦卑下来，
谦卑下来，感受到就是不是你能够做什么去改变的、
嗯、
我刚才提到我有个大儿子，
对，
我的大儿子也是我四个孩子里面唯一一个生存的，他的生命就是神给的，
是，
我就深深的在神的面前去再一次将我自己、我的家庭、我的骄傲、我的对自己的信心交回给神的，就放在基督的脚边。然后呢，我的 女儿是我领养的，刚才我提到，在这个领养过程里面呢，当我知道我女儿，因为我女儿取了这个毒蛇科还有这一些突存、
突存
他还有一些睡眠的姿势、还有一些
就各方面都有一点点，
对对，就是有个问题。我曾经我问诊、我就问啊，为什么你怎么看得起我呢？
对啊，
遇到好的困难好像好多，但是就是神就有一次很明确的告诉我，你今天所遇到的困难我一早就知道，我信任你，我知道你能够，因为你有我同你同行。就是因为有这个信仰的成为一个核心，一个
核心
就是一个很坚固的盾牌。
对，
就是如果不是有神，每一次我无论叫我的孩子啊，还是带去医院复诊，
要去看医生，
看医生的时候，
复诊，
对，因为他有很多不同的复诊
啊，对。
但是就是每一次神就鼓励，因为有神的我与我同行，这是这个信仰。我就说，如果没有孩子，可能我还是一个
很骄傲的
对
基督徒，
就是我信了就算了，
对呀、啊、对呀、
啊，信了就好了。
是。
但是有孩子，他神就不断的塑造我的生命，而且我就说，如果没有他们，我今天可能我不是今天的自己，但我更喜欢今天的自己。
对，
因为我生命里面有很多神迹奇事，而且是神的珠玑。
对，
我有很多眼泪，但是也有很多神为我抹去眼泪的机会。
那现在您的小孩经过您的特别的帮助啊，各方面呢，他现在有什么改变啊？
啊，很奇妙。对好多人来说了，这个疫情是很不容易过的，当然我们也不容易过。但是因为疫情的开始，我的小女儿是小学三年级，我就一引向学校申请这个重读三年级。
重读小三。
对对对，重读小三。然后呢，因为在家里像玩货嘛，我坐在他旁边，我能够慢慢的帮助他。他提出的时候呢，他不够胆回答老师的，因为他可能觉得自己真的不懂嘛。我就更加明白他平常在学校里面他面对的那个不懂的情况压力。我就坐在他旁边在玩货的时候，然后我慢慢的教导他，鼓励他，他慢慢就开始会回答老师的问题。然后呢，我有更多的时间在家里面教导他。我就觉得这个疫情里面我们可能失去很多，但是对我的女儿来说，她得到了她的信心，她得到了多一年的时间嘛，就是我为了重读这件事呢，我非常的感恩。我觉得这个是我做的决定里面最好的一个决定。很不容易，但是因为这个机会，而且这个疫情里面，她慢慢现在变成一个很信心很好的
自信，
自信很好的孩子。而且呢，他班下面也有一些和他一样有读书方面有读写的困难，他会主动的帮助他们，因为他感受到自己被帮助的改变。现在他是很主动的帮助同学，而且他在学校里面他还是一个领袖生。老师对他的评价非常好，而且看到他的改变，就是在疫情里面我们得到一个很好的机会。
感谢主。所以在人看来好像是一些困难，但是神可以把它改变过来的。小敏的女儿呢，她经历过被鼓励，现在就做鼓励人的人。
对，
这个就是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今天非常的谢谢小敏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啊。那我们也鼓励大家，如果您自己有相类似的小孩，可能你会觉得很忧虑，又或者你觉得很彷徨，不用担心，你要听到我们这个故事你就知道啊，有神有希望。
对，
那如果大家想跟我们继续的来联系的话呢，记得要透过短信跟电邮还有我们的热线跟我们来联系。非常高兴小敏跟我们分享，谢谢您。
不用客气。
Yeah.
告诉我，爱要怎么说，爱要怎么做，我的手中算不算拥有。
空中辅导为你预备全新特辑，特别爱陪伴你，让我们和特教孩子拉近距离。
第七集，黄嘉妍老师与你同行，建立以爱为本的管教。
下个礼拜一，8月14日，
一起
加多一点点，
敬请留意收听。
告诉我，爱要怎么说。